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中高级军方官员在长达16个月的沟通中断后进行了首次通话。在视讯会议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上将布朗和中共军方联合参谋部上将刘振立讨论了包括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刘振立很可能接替刚被解职的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五个大楼官员在会议后只是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声明指布朗将军讨论了美中共同努力负责任地管理竞争，避免误判以及保持开放和直接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布朗将军重申了中共军方参与实质对话的重要性，可以减少误解的可能性。一位高级军事官员在电话会议前被媒体的吹风会上说，我们已经明确表示和中方最高层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不过这个只是第一步，重要的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今日美国商务部表示，将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和国防工业基础展开调查，以解决来自中国晶片的国家安全担忧。商务部正在为半导体晶片制造提供近400亿美元的补贴。商务部官员向彭博社表示，明年一月，该部工业和安全局将对汽车、航空航天、国防和其他行业的100多家公司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如何采购和使用传统晶片。这位官员表示，一些中国晶片制造商利用低价来削弱竞争对手，美国希望接受中国钢铁和太阳能产业垄断的教训，阻止中共通过晶片再次主导产业。所采取的措施可能包括关税或其他贸易工具。商务部今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过去10年，中共向中国半导体产业提供了约1500亿美元的补贴，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制造了一个不公平的全球竞争环境。商务部长雷蒙多说，这项调查将为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提供资讯。礼拜三，美国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如果中共试图入侵台湾，他将起草来自地狱般的制裁措施。这番言论是针对媒体报道习近平向拜登表示要统一台湾的回应。报道称，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月在美中峰会上告诉拜登知北京将与台湾同日，但具体时间尚未确定。格雷厄姆表示，他将会同两党议员合作，为台湾制定强有力的国防补充草案。其次，起草入侵前来自地狱般的制裁措施。如果中共采取行动夺取台湾，将会对其实施制裁。他说，对中共实施该制裁，将阻止中共试图夺取台湾。格雷厄姆补充说，对于共产主义中国来讲，如果你认为你可以用霸凌方式破坏世界秩序而不产生任何后果，这样你就会使得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决定看起来是明智的。12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了自2021年年初以来的最大增幅，这个显示美国人对劳动力市场和通胀看法越来越乐观。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礼拜三公布数据，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11月份的 101.0 提高到这个月的 110.7， 是7月以来的最高值，高过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中值 104.0， 亦优于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估中值 104.5。报告称，在所有年龄组和家庭收入水平的人中，消费者信心指数都上升了，而在35岁至54岁年龄组年收入125,000美元及以上的家庭中，消费者信心增幅最大。数据显示，由于认为通胀将继续回落，消费者对美联储未来一年加息的预期有所下降。尽管仍然有2/3的消费者认为2024年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但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可能出现衰退的看法是今年最少的。 日前在台湾总统大选临近之时，中共当局宣布终止12项对台优惠关税，理由是台湾对大陆出口采取歧视性措施。中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礼拜四发布公告称，由于台湾地区单方面对大陆产品出口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违反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因此中方按规定和程序终止丙烯、六月烯及对二甲苯等12项石化产品的关税减让，希望台湾采取有效措施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中共国台办之后发文表达支持，并指责民进党当局硬强坚持台独立场，导致争端无法通过协商解决。作为回应，台湾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中方近年来多次借各种理由中断入口台湾农渔业产品，且经常以先入口再中断的经济胁迫手段向各国经济施压，早已被视为常态性的挑衅行为，这次在大选前泛滥亦是明显介入选举。
最近有消息说，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限制中国在美国电动车供应链中的作用。《华尔街日报》礼拜三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讨论提供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部分中国商品关税，振兴美国清洁能源行业，对抗更便宜的中国出口产品。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时代对大约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但知情人士说，白宫和其他机构的官员正再次就关税问题展开辩论，着眼于明年年初完成对关税的长期审查。中国电动汽车已被征收 25% 的关税，有助于阻止接受中共补贴的中国汽车制造商进军美国市场。提高关税可能不会对美国消费者产生什么直接影响。知情人士说，潜在关税上调的其他目标商品是中国太阳能产品和电动汽车电池组。除此之外，拜登政府还考虑减低一些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中国消费品的关税。礼拜四，中共商务部发表通知，禁止出口萃取和分离战略金属稀土的技术。商务部公布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标中，禁止出口的类别共24个，限制出口的类别共110个。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稀土加工国，自年中国稀土产量占全球冶炼产品的 90%。 在中共推出这份禁止和限制出口技术目标之后，欧洲和美国正争相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除了稀土萃取分离工艺技术之外，中共还禁止出口稀土金属和合金材料的生产技术、三钴、铝铁棒、矽磁体制备技术以及稀土硼酸氧钙制备技术。彭博社报道说，新规定并不影响稀土产品本身的出口，但可能意在挫败在中国之外发展稀土行业的努力。中国主导了全球稀土萃取分离技术，在某些情况之下，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其他可代替的供应商。礼拜三，丰田汽车表示将会在全球召回112万部汽车，原因是 OCS 传感器失灵，可能会导致前排乘客座位安全气落无法打开。今次召回范围涵盖2020年至2022年款的特定车型，需要召回这些车辆。前排乘客座椅的 OSL 传感器可能因制造问题短路，导致安全气囊系统无法确定乘客的正确体重，在发生碰撞时存在无法打开的风险。如果小个子的成人或儿童坐在前排座椅上，尤其容易导致传感器失灵。在需要召回的112万部汽车中，美国市场受到影响的车辆有100万。丰田公司希望车主将车辆送到附近的经销商处检查，并且根据需要更换有问题的传感器。该公司计划由2024年2月开始通知车主召回事宜 这个不是丰田公司第一次因安全气落问题召回车辆。2022年7月，丰田曾在美国境内召回大约3500部 RAV4 汽车。最近南海争端升级，在北京威胁菲律宾不要在争议海域制造麻烦之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表示，菲律宾将会继续保护自己在南海的权利。礼拜四，小马科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就算面对中共的多次试图挑衅，但菲律宾仍保持理性，并且发出理性的声音。菲律宾体现了根据国际法解决问题的负责任和专业的行为。之前中共最高外交官兼外交部长王毅礼拜三威胁菲律宾必须谨慎行事，并且警告不要同恶意外部势力勾结。王毅在电话里话给菲律宾外长马纳洛知，双边关系面临严重，并且将责任全部推给菲律宾。王毅说，南海争端升级中的任何误判将会招致北京的坚决回应。菲律宾外交部对今次通话表示一份简短声明，说双方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并对各自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有更清晰的认识。日前欧盟表示将会对中国出口的生物产油进行反倾销调查。今年11月，欧洲生物柴油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之后，欧盟贸易总署的申诉办公室在今个礼拜三宣布，对由中国入口的生物柴油展开反倾销调查。欧盟执行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生产商已提交了证据，表明由中国入口的生物柴油以人为低价进入欧盟，还说这些入口严重损害了他们的产业，因为他们无法同这么低劣的价格竞争。欧洲生物柴油委员会表示，中国出口的生物柴油几乎都是成本最高、最需要投资的类别，不过为了得到竞争优势，他们实施了严重的倾销行为。2023年中国倾销入口产品导致市场崩溃，多个成员国的生产基地关闭。欧盟委员会表示，如果倾销行为得到证实，他们将会采取符合欧盟利益的措施来补救不公平贸易的影响，这个通常意味着征收临时关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